好，在讲道之前，我们先听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至二十节，请听每人读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世界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领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接着下来，我们很高兴有华语崇拜的黄一南传道在我们当中宣讲信息，主题是全家总动员，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恭请小朋友很熟悉的黄一南依兰传道。
大朋友、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青少年，大家平安。非常开心再回到我们当中，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么多小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呀，yeah, 非常的想念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这么可爱。今天非常高兴回到我们当中。那先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哪个超级英雄？是不是钢铁侠？还是美国队长？或者是蜘蛛侠？还有前段时间很火的哪吒，有没有？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超级英雄呢？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超级英雄在他们原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普通人，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力大无穷，是因为他们穿上了什么特别的军装，对吗？那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套是比这些所有的超级英雄加起来还要厉害的装备，而且今天就可以带回家，你想不想要？点头了，哦，想啊，一定要啊，对吗？而且这套军装不是给一个人预备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个家庭，是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预备的。听起来很棒，对吗？但是就像刚才动画里面的姐姐说，啊，我需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吗？我们又没有去要打仗，对吗？可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是拿刀拿枪的打仗，而是在生活里面真实的处境。比如可能有的时候要服侍之前，可能小朋友就生病，可能要去短宣之前就出了各种这样的状况，可能当我们要去教会要去崇拜的时候，不信主的家人就会有很多的拦阻，当然还有很多人际关系里面的排挤啊、忽略啊、争吵啊等等，还有我们自己里面的情绪。刚才姐姐说我很怕啊，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焦虑等等。 那更加真实的是，我们常常以为是那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彼此伤害，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所以圣经它提醒我们说，我们正活在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里面，而且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个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就是有血有肉，就是人，而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关系破裂也好，我们遇到很多挑战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是魔鬼撒旦在背后在捣鬼，我们还以为是那个人怎么那么坏。所以保罗他说，我们是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和眼前的这个人征战，他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我们穿上这个神所赐的军装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要认清那个真正的敌人是谁。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我们都很熟悉以弗所书前三章保罗就跟我们说，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那在四到六章他又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怎么样的新的生命。那到了第六章的这个时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他就提出了这一段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想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魔鬼撒旦他一定会来搅扰，因为这是他们最不想要看见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眼前的这个人，我们看到是魔鬼撒旦他的诡计。那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有三个，是什么？控告、分裂和欺骗。魔鬼他也不是乱打的，他是有预谋，是有步骤的来攻击我们。他知道从哪里下手最痛，他知道我们最在意、最害怕、最担心的那个是什么，也知道我们的脆弱是什么。比如说，他会在你软弱的时候对你说：“哇，你这样的人，神怎么可能会爱你呢？”他也可能在我们经受了很多苦难挑战的时候，在我们耳边说，如果神真的爱你，他就不会让你经历这些吧。那他也会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去制造很多的裂痕，他让夫妻关系觉得对方不爱我，他让亲子关系觉得怎么这么难搞，为什么他就这么的不听话，甚至让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之间充满了误会和论断。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些谎言当中被魔鬼撒旦一点一点的破坏了。而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他更借着网络和手机把这些诡计放大。他不会直接对你说不要读经了，但是他会让你觉得再刷一会儿手机没关系的，时间还早。他也不会说哎呀不要去聚会了，但是他会让你前一天熬夜的很晚，或者是让很多朋友在这个聚会的时间邀请你去做其他你很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只是想要放松一下，我们只是想要一点 me time， 我们想要自己在这个手机当中。但是魔鬼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这些不知不觉当中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偷走给了屏幕。而且更可怕的是，就算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的心思还在手机上面，我们好不容易去参加了小组，可是会觉得哇好没意思，不如自己在家看手机打游戏。那久而久之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变淡了，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连接也远了。 尤其是对于孩子和青少年们来说，这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魔鬼撒旦他非常精准地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他就会把那些东西不断地去推给你。所以亲爱的孩子们，有些时候爸爸妈妈帮我们立界限，告诉你哎，不可以再看手机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控制我们，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所以认清敌人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认错了那个敌人的对象，我们会觉得哇，爸爸妈妈管太多了，哇，我的配偶根本都不理解我，会觉得对方是在跟我们作对。这就好像在打拳击的擂台赛一样，如果我们不去打对面的那个对手，反而去打裁判，去打我们的队友，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胜。属灵征战也是这样，我们要先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我们才有可能站立得住。当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而来。保罗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拿出来的，而是从神那边接过来的。就好像手机一样，手机再贵，功能再强大，如果一个星期不充电，它会怎么样？变成一块砖，对吧？什么也用不了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连接在上帝的这个源头上去充电，去让它给我们力量。可是一旦我们远离了神，我们里面自己的电量很快就会耗尽，我们很快就会被魔鬼撒旦的谎言而击倒。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大家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连接在主的源头上的话，我们整个家就充满了力量，我们就一定可以抵挡住仇敌的诡计。有一位姐妹她曾经分享，她说她只要超过一个星期没有灵修，孩子就会问他：妈妈，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灵修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面的脾气和态度明显都变差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连孩子都能够看出来的话，那魔鬼他就更能够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再想要跟对面的那个人去吵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先停一下，我们要在心里告诉我们自己，哦，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那个魔鬼才是。我们要赶紧向神去充电，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来识破那个魔鬼撒旦的诡计。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诡计之后，我们认清了敌人之后，我们要看保罗他就说，让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在这里保罗他反复都在强调一个词，就是站。十三节的时候他说要站立得住，而且要站稳了。那在十一节的那个抵挡，他其实也有站稳抵挡的意思，所以有的版本他会翻译说，你们能站稳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属灵征战的重点不是我们要跑出去主动的去打敌人，而是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不被击垮，我们都能够稳稳的在神的里面可以站得住。就好像这个守城的士兵一样，我们要穿好了我们的军装，我们站在城墙上守住我们的阵地。那这个属灵的全副军装在这里面一共有六件，而且每一件都是不可以少的，要时刻都穿上，保持警醒。那这六样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第一样是什么？小朋友们，第一样是刚才说的那个真理的腰带，对吗？说这个真理的腰带是表示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不被任何的谎话去带走。他说啊，你神不爱你，你不够好，这些都是 魔鬼撒旦的谎言，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你是我宝贵的孩子。第二件是什么？是公义的护心镜，是来保护我们的心。当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护心镜就会来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够好，是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已经披在我们身上。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不论做什么，神都已经全然接纳了我。而且保罗说，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所以说这个鞋子不是你穿在脚上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它你要走出去，要走到关系当中，要走进冲突里面去，要去到那些一切需要和平和福音的地方。或许我们身边都有一些人，有的人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讲一些东西，搞得大家心里都很不开心。有些人会去到地方的时候啊，好像就算两个人在吵架，他也会讲一些话让彼此和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这个去传达和平的人。接下来是什么？第四样是那个信德的盾牌，也就是信心的盾牌。刚才姐姐拿的那个，在当时打仗的时候，对方敌人他会用那种带着火的那个箭会打过来，所以士兵他们在打仗之前就会把这个盾牌蘸湿了，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火箭打过来的时候就会灭掉。所以这个信心的盾牌就是去面对那一切的攻击，让那个火不会着起来。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之前失业之后他非常的焦虑，他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声音说啊，你完了，你不可能再找到再好的工作了，现在环境这么差，没办法找到工作的。但是在有一次灵修的时候，神就有一句话语来提醒他，我必供应你的一切需求。他听到之后，他就相信这是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他就靠着对神的信心，他不仅没有被他的焦虑和压力而打倒，反而是趁着那段时间非常积极的去读经，非常积极的去参加很多的服事。那后来也是非常的感恩，神给他了预备一份超乎他想象的工作和预备，也让他的家人和孩子一起见证了神的大能。接下来一个是救恩的头盔，是来保护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时刻都能够清楚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今天不论是感觉好还是坏，我们都是属于神最宝贵的孩子。最后一个是什么？是手里的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这是这六样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去进攻的装备。那因为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和权柄的，是抵挡魔鬼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还记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当撒旦每一次攻击他，他都是用神的话语去击退了撒旦。所以一个熟悉用神话语的人是最有能力抵挡敌人的人。而且这些装备不是知识放在脑子里就可以了，是我们每天都要穿上的保护。就好像消防员要去灭火，他能不能只带一个头盔就跑进火里去？可以吗？不可以，对吗？他要穿着整身的装备才能进到火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也要穿神的全副军装。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保持祷告，随时呼求。保持祷告，随时呼求。我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如果你有一套非常好的装备，可是却没有启动，他会有能力吗？有人不知道，没有吧？ 肯定是没有，对吗？因为他没有启动。所以保罗他没有停在穿戴军装这里，他是继续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祷告就是我们军装的启动系统，没有了祷告，这套军装只是在那里，有了祷告才能拥有神给我们的大能。那保罗他在原文当中，其实这一段他里面他用了四个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设限的祷告的样式。首先是各样的祷告，也就是 all prayer。 然后那这个我们说要用各样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不只是形式，也不只是求神来满足我们的愿望清单，而是我们要和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那祷告包括赞美，包括认罪，在神里面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代求，我们要顾念我们身边人的事，我们也要安静的在主里面，我们不求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只是想单纯的和神在一起，这些都是祷告。而且我们要随时祷告 all times。 祷告不是充电，不是手机充电一天一次就够了，祷告也不是一天三次的泄烦祷告，祷告是要像呼吸一样，时刻让我们和主同在。那有人说，哇，那我们一天什么也不用做了吗？只是要在那边祷告吗？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可以跟神祷告。像大家都知道，我在来新加坡读神学之前，有两年的宣教服事。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早餐、午餐、晚餐，包括清洁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宣教士在做。如果早餐去做早餐的话，我们要早上5:30就要去到那边开始预备所有的食材。如果做晚餐清洁的话，吃完饭我们要清理200多人的所有的餐具，打扫整个的厨房还有餐厅。刚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很有抱怨，我们心里想，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我们是来做宣教的，干嘛让我们去做这些又做饭又清洁的小事？那我们的领袖就对我们说，这些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而且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花这个时间和神祷告。当我们擦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主啊，你看这个地擦得干不干净。当我们去擦完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东西我们可以跟神去交托。虽然我们手上做着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里面可以和神实时的去连接。那而且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要很快第一时间反应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祷告，我们是太晚了才去祷告，可能等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了，我们才想到，哎呀，我还没祷告，主啊，你来帮我。可能当我们的情绪已经爆发了，我们已经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才想着，哎呀，我要祷告，然后才去修复这个关系。但其实属灵成熟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就去祷告，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只是我们知道这个第一反应，我们都会去求助，主啊，你来帮助我吧。那接下来的就是要恒久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就一个魔法棒就发生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可能是要论年论几十年祷告，可能那件事情才成就。那在这个时候魔鬼就会来攻击你，哇，你看谁谁谁的祷告啊马上就成了，你的祷告啊，咦，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而且当我们持续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他在知道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之后，他禁食祷告了21天。 在21天之后他才看到天使，天使给他回应说，说什么？其实你在第一天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你的祷告，但是天使他要来的路上他遇到了波斯的那些魔鬼撒旦跟他争斗，所以他一直到21天之后天使赢了才来到但以理的面前。那如果但以理他在第三天发现，哎，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就不祷告了吧，我不知道结果是不是会这样的。但是神喜悦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恒久不断地去祷告。我相信我们身边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有的人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说，啊，我为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谁祷告了很多年，最后他终于信主了。其实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大家也知道我的父母也还没有信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不断地在神面前去祷告他。那最后一样就是我们要为所有的圣徒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教会，为整个国家，为我们全世界各个国家来祷告。保罗在第十九说，在第十九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才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那竟然连超级使徒保罗也需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所以在属灵征战里面，没有人可以自理自己战胜。在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哇，看着这个人 每时候都非常热情，非常的刚强，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在台上的牧者，包括我们教会的领袖执事，我们的组长，我们觉得他是属灵非常成熟的，其实都需要被大家托住。那一个祷告的家庭是魔鬼最难攻破的地方，而一个彼此代祷的教会也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群体。当我们整个教会都愿意为彼此祷告，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整个属灵的空气都会改变。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做了三次手术，那在这些过程当中，确实有辛苦，也会害怕，也会担心，但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有大家为我祷告，所以虽然不容易，但是灵里面却充满了平安，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不仅要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就像我们刚才，我们也要为那些征战的国家，为整个世界来祷告，因为我们需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和魔鬼撒旦来做这个争斗。今天是宗之主日，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以他的能力他可以战胜当时所有的士兵，去不会吹灰之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而甘愿被钉上十字架。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击败了敌人，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他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他都获得了得胜的权柄，并且他用他的这个权柄，用他的宝血换来的这一套属灵的军装都已经披在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上。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祷告去启动，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就必动摇。所以我们要留给孩子的不是名利双收的榜样，而应该是全家祷告的传统。 而我们教会要留下的是一群彼此遮盖的家人。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让人很心痛的消息，就在几天前，一位香港的年轻医生因为无法面对他自己的病情而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了年幼的孩子和太太。人可以很成功，但却仍然会被里面的黑暗压垮。而且最让人惋惜的是，他的病也不是绝症。那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在那个黑暗的时刻，他有主的真理，他有信心的盼望，他有一群愿意陪在他的身边为他祷告交托的人，他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今天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省察，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哪里有破口是我们忽略的，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直祷告，是不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着自己去独自硬撑。那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我是否愿意从今天就要建立随时祷告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我，我也愿意把我的家庭都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就是，当暴风来临的时候，我是否愿意不仅为我自己祷告，也为我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国家来祷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回应他。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了能让我们穿上这全副军装，甘愿走上十字架。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单打独斗，忘记了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让祷告再次成为我的呼吸，让我的家庭成为彼此遮盖的地方，让我们教会成为彼此祷告的群体。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